好都要一起去聊，
就要跟你越聊越开心。
好啦好啦，
大家好，我是 QQ，
我是奶茶，又到了快乐的下午茶时间。
今天好 happy 哦，
多 happy，
就是我有最爱的美酒，
没错，
而且是你调的，特调。
我们好像只有第一集的时候喝酒，但因为最近太苦闷了，所以要来喝一点调酒。今天喝的是我们自己私酿的美酒底的，加上一点苹果汁，再加
私房特调，
对对对对，再加一点气泡水。如果大家喜欢的话，也可以在家里试试看哦。为什么最近很苦闷呢？你觉得
压力好大？
我也觉得压力很大。我觉得好像是疫情结束之后，整个市场恢复，好像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忙碌，
忙也烦，
不忙太闲的时候也烦。而且最重要的是，现在我们整个的大环境的关系，就是最近听到朋友说啊，我们都知道大概65岁左右退休，可是其实现在65岁左右的人都非常的很像年轻人。就是
保养得很好啊，
就是莫名其妙就要退休，明明看到他就是不像老人，但他要退休。所以像我爸妈，你爸妈看不出来，就是他们要退休的状态啊。
哦、有，他们很像，
没有，他们心境很像，但
每天都在玩，
身体还是很健康。所以就有朋友在问我说：“啊，这样子的方式想一想啊，到底是什么时候要退休啊？万一啊？”自己退休了之后，因为我们在退休之前会很努力的赚钱嘛。
对。
那退休之后，万一又没有死，那你可能从65岁到了100岁，你还有很长的日子要过哎。
我要钱存不够怎么办？
对。然后万一
哦哦，
就是很多事情，你的身体不好怎么办？
对啊。
万一
好多个万一哦。
好多个万一，就是我们渐渐的进入一个零退休的一个。
对，就是现在很多国家，因为由于政府的关系啊，老龄化社会的关系，现在很多不是缺工缺的问题嘛，还有国家经济的问题，所以他们很多国家纷纷调高退休年龄了，
没错，
对，这是一个趋势啦。
对啊，因为就是人就是这样，我们就是好像还很年轻，就不管以前好像70岁就很老了，现在70岁就跟年轻人一样，
还可以工作。
对啊，而且太多人太闲置了，其实对于国家经济发展
资源浪费
也有一点，然后再加上大家可能。就是你在上班或者是你在开公司干嘛，你可能很热络很活络在过你的生活，一旦突然退休，如果你没有规划的话，你会突然
很空虚耶。
对
啊，不知道干嘛，
不知道干嘛，
对，
然后可能就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
就又开始忙忙聊聊。
对，就是你的人生，就是我们人生到最后的退场到底是要怎么做会比较好。那 Q 你有什么想法吗？
像我这么爱钱，你觉得你的钱财要先准备好的就是退休需要的金额吗？
可是要怎么确定自己是那个金额是够的呢？
其实就是在你年轻的时候，像我20几岁的时候，可能就会去倒推啊。其实很好倒推出来，
算算
就是我们的平均的年龄，然后倒推其实都是很简单的数学。对，可是像你刚刚说的，我们现在
有问题啊，
对，但就要多准备啊。
好，就是再给他乘以30%。
对，可是就是人生很多意外嘛。
对、啊，
刚刚说那只是一个安全的准备的金额，
但是不准备就是不行的。
对。
我们今天也有邀请到我们的好朋友来聊聊这个人生最后退场的问题。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我也想不透，然后别人问我我也回答不出来，所以我就请了，
对，
应该算是你的好朋友 and
我们一起的好朋友，因为这种就是心态就最难啦，怎么去面对？
因为你刚刚说的啊，财商问题就算一算嘛，然后把保险东西加一加嘛，就差不多了。可是其他的呢？
其他怎么准备嘞？
对，那我们就来问一下我们这个
心灵导师。
对，我们的应该是我们的心灵老师，
然后
我们
老师，
然后老师都请来了。对，我们来欢迎莅临。
好，大家好，我叫莅临，也可以叫我欢迎莅临啊，反正到哪里人家都在欢迎我这样。
对对对，没错，所以很好记。今天很高兴莅临可以来我们的节目。
是。
对啊，
我也很高兴可以来跟你们聊一聊这么有意义的话题。
对啊，我觉得自己老师来真的会有一种紧张的感觉，
很有压力吗？轻松，
平常都跟朋友在那边说干话嘛，今天跟老师说就会觉得要好好说话。
没有没有没有，不用当成老师，我们就是朋友在
聊天
这样。
你的疑惑可能是大家的疑惑，
就是分享一下我们自己在过往的经验里面的一些想法啦，这样。对，就是你们刚刚在聊的那个很多人退休之后不知道要干嘛，会变得很茫然。就我从过去到现在应该听过很多的 那个新闻啊，就有一些人因为退休之后，然后生活失去重心，
嗯，
就开始生病，
对对，
然后就老人痴呆这样，
对，
对，
或者是他也不出去，然后肌肉就退化，
对对对对，
嗯
对，
但是代表他不知道他人生意义吗？还是说他不知道他生存是为了什么？嗯，就是每天工作？
我觉得基本上他应该是没有认真的思考过
人生是
思考过他的人生
是
什么，
就
是
可能习惯工作，就突然没有工作就没有重心。
其实这是绝大部分的人是这样，欸，嗯，就是随波逐流。
他们是因为害怕未知吗？嗯，
应该不是，因为绝大部分的人哦，你们两个可能因为都是很爱思考的人，嗯，我觉得你们比较不一样。可是你去看坊间，尤其像我常常在面试年轻人，
嗯，
你问他们想要什么，真正自己有兴趣的是什么，他要追求的是什么，他其实是讲不出来的。
那他们反应会是什么？
他们就只是会觉得，嗯，就是先找个工作嘛，然后多赚一点钱呐，啊，然后以后想要干嘛再说这样。可是实际上啊，我们常常都会讲到投资。这投资是需要规划的，
嗯，
并不是说，嗯，哦，我今天想要买什么就买什么，想要存什么就存什么，这样的投资其实是很混乱的，
嗯，
就是你真的要凝聚成一个什么，
嗯，
财富，可能也很困难，
嗯，
对，
对，那为什么会需要规划？是因为我觉得你越有计划，那你要做计划之前你一定要先有个目标，
对啊，
你才比较知道怎么做计划嘛，
嗯，
所以你如果要有一个目标，你的目标可能不会是明年，你的目标应该是一个很长远的目标，
哦，
然后 回推嘛，就像 QQ 刚刚在讲的，
嗯，
就是，嗯，财富的部分你可以用回推的方式去算说，嗯，那我几岁要退休，我需要准备多少退休金，
嗯，
其实我们的目标导向也是这样啊，就是我的人生我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嗯，我再用我的终极目标去回推
啊。那我知道了，那应该是那些人不知道自己目标是什么，
对，是，
所以
问题其实是这个，
推不出来也规划不出来，
是，那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到那个，台语叫做洗稿洗担灯啊，你
有
听过吗？
有有有，
没必叫煮寒鸡汤，意思就是反正我就是随波逐流，到那个到时候事情来了该怎么解决就怎么解决这样子。
我听到很多人就是说我今天都过不好了，我还在想明天，
对对，类似像这样，
啊，
可是越是这样越要规划，因为
你明天又过得更不好。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在讲说，很多人其实是到要退休了才在想，那我退休以后要干嘛？
嗯，
他愿意想已经不错了，可是如果可以早一点想的话，嗯，那不是更好吗？
就太晚
了。你如果早一点想，你甚至连你什么时候要退休，你都会有规划。
我这样讲哦，
对，
不要讲别人例子，讲我。我自己很惭愧跟大家讲，我自己在退休这一部分的规划是没有的，
嗯，
因为可能每个人状况不一样嘛，嗯，那因为我还没毕业之前就一直都是负债啊，
嗯，
所以我每天就是想着赶快去把那个钱坑补起来，
对
对，然后久而久之工作就是为了去补钱坑，然后等到有一天醒过来的时候就发现，欸，其实我根本不敢，是不敢哦，不敢去想我未来要怎么样，
嗯，
我不敢有梦想，也不敢去想我老的时候要怎么样，嗯，我现在好好吧，先把现在的生活过好。当然啦，当你有一定的经济能力的时候，
嗯，
现在比较稳定了，你就开始会想说，好吧，那我来规划三年。可是我不敢想十年以后，因为我觉得可能前面的无常太多，会让我觉得规划很遥远的事情，
啊，
是一件
不切实际的事情。
你不能说不切实际，
因为变化很快啊，
我会觉得很害怕。但是那个害怕是什么？
但你刚刚讲到的那个无常啊，就是你刚刚讲说，因为过去的无常太多，所以会让我很害怕，不敢做比较长远的规划。可是我的想法反而不是这样，
嗯，
我觉得就是因为无常，不知道什么时候都会来，所以才更应该要规划。你去想想看哦，就是我们到底为什么要规划？规划我以后要买几栋房子吗？还是规划我以后要什么？要有多少的财富啊？我要随便讲，比如说我要出几本书啊，我要什么？可是这些对你的生命在走到尽头前，它的帮助到底是什么？可能对某一些人来讲是有意义的， 可是我现在在讲的那个目标啊，有的人更长远的去看，他会规划到下一辈子他希望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可是呢，如果你不规划到下一辈子，我们从近一点，我以这一辈子来讲好了、这辈子你们觉得要怎么样才可以在人生退场的时候，就是我要这辈子的人生要毕业的时候，我是了无遗憾的、要怎么样才能了无遗憾？
这个问题我自己有想过、我就想说 我很肤浅、我每天就说我今天把今天过好，如果没有明天的，那我至少我圆满了，我该做的事都做了。对，又或者是我知道我三天后就要走了，那我还是会这三天该做的事把它做一做就结束了、
非常好，这也是一个。但是如果你可以把每天都过得很好哦、每天都过好，每天都过好，累积到最后人生的尽头一定也会是好的，对不对、那问题就回归到，那什么叫做每天都过好？什么叫做好？人生到底怎么样叫做我每天都过得很好？
对，我觉得我可能没有一个很确切的人生最终的目标、所以我每天的好就是、今天的状况比昨天好就叫好，
进步的好、
我进步了、
是是是。那可是你很难有一个，
但是会很发散。
对，
我会很发散，因为 我比如说我的目标如果是 A， 我就会朝 A 去，可是我可能每天做的是 ABCDEFG， 都是很发散的。
对，所以这个时候就会需要有智慧的人给我们一些方向。对，那我自己很喜欢的是那个达赖喇嘛、法王呢，他有说过，就是怎么样可以让这一辈子可以过得比较圆满、他有四个管理是非常重要的、这四个管理是你人生可以圆满的四个很大的方向。
快告诉我们，好需要
写笔记。
一个是健康，一个是健康，
对，
一个是财富，
是
一个是人际关系、一个是情绪管理，这四个大方向。
反而不是多少钱啊，你要做到什么东西？
有财富
啊，第一个就财富、
第一个就是财富啊，
马上被发现。
财富健康、
人际关系、跟情绪管理啊，如果这四件事情你每天都可以把它做到很圆满、那你一天的圆满累积成一个礼拜的圆满，对啊，一个月一年到最后你的人生
就
是圆满。
那我们就可以每天用这四个面向来评估自己。
对对，你可以这样来评估自己，但是有很多事情它的发生可能很难用一天来圆满。
当然，
所以你可以，为什么我说你可以用这辈子来做回推、假设我这辈子的终点，我的目标是了无遗憾、那了无遗憾你要怎么评估？就是你从这四方面来看、财富、健康，然后人际关系、还有我的情绪管理，在最终的这四个、我可以达到一个了无遗憾的状态、那我从那里 往前推嘛，一个一个去推嘛、所以有人说、财富刚刚 QQ 已经讲过了，就是怎么样先设定好 我活到平均活到几岁、我往回推，然后再抓宽裕一点这样子。
对对对，而且每个人生活的需求
要的不一样、
对，要自己算、
是的是的。然后第二个就是一个是财富，一个是健康嘛、健康的话一定是要越早觉醒越早开始去规划是最好的。
觉醒
觉醒，
对啊，一定要越早。因为
讲真好，
因为你们会发现哦，我们的身体其实身上有一些东西是没有了就没有了、就像我是肾脏不好的人、像我的肾脏，为什么人家说肾脏病呢？它是一个不可逆的疾病、也就是说因为它只要坏了以后它很难，它几乎没有办法再恢复。为什么？因为它里面有一个肾丝球过滤率、它的肾丝球是没了就没了，就是它没了就没了，它不会再长出来了、脑细胞也 是脑细胞也是没了就没了、我们的身体还有一种东西叫氧化还原信号分子，它也是没了就没了，而且它一直用到你如果没有，就是它也没有补充，你没有补充它，它一直用掉，一直用掉，有一天它没了，它每天都是以比如说 0.1 或 1% 的速度
在
减少。
会老化吗？
然后、一年啊，不是一天啊，它这样子一直 它一直减少到最后它没有了就死掉了嘛。
对，
所以我们虽然看不到我身上有什么东西在流失，实际上骨质也是啊，
对，骨质也是，
我们有很多的东西是每天每天都在失去
一
点失去一点失去一点失去一点这样子，我虽然看不到可是它都在失去，所以如果我不及早去发现它，及早去先守护好它，那有一天当你发现说啊，我已经那个肾脏只剩一颗，脑细胞现在啊已经开始痴呆了，到那个时候啊，
废物啊，
对，那个时候要去修复都已经是很极大的困难。
QQ 现在还有救，你现在的问题都是只要努力都还做到。
我觉得这四个对我来说最难的，最重要是健康，最难的是情绪。
哦，
因为第四个，
因为人其实要追求一个平静的心灵是很难的，
所以他需要有方法，
对，
它是需要方法的啦，因为有情绪是人都会有的，这是正常的情况，就是人会有情绪是正常的，可是怎么样才能让自己在情绪来的时候你可以安抚得了自己，而不是说我就是当情绪的奴隶，只要情绪来了我就你爱怎样就怎
样，
我就是被操纵这样子，
被磨附
身，附
身这样，而且你要发现情绪这个东西会影响到前面三个，
是啊，
情绪不好，以前情绪不好，这身体也不好，
对啊，过敏，
财商怎么会好？因为你乱花钱啊，
对，
健康就不用讲，
其实这个是有医学根据的，就是医生有说，就人在生病的时候，情绪影响的比例非常的
高，
特别是癌症，
对。
癌症呢，如果有就是得癌症的人呢，他要把这个病治好，最重要的是要维持愉悦的心情。
他
说情绪大概影响70%呢，
就
很
难，
很高。
我觉得这个是鸡生蛋，蛋生鸡，因为我看到癌症病患，不管是前后，他们的情绪都非常的极端。
嗯，
对啊，就不知道是生病不舒服造成他吧，就是情绪本来就是不稳定的人就更不稳定的。然后因为它更不稳定，它病就会恶化。
我们的所谓不稳定，可能很多人会认为就是暴躁啊，或者生气啊，怎么样，其实焦虑跟忧郁都是很严重的疾病，因为焦虑跟忧郁很容易产生乳癌，
因为闷在心里面，他没有出来，他没有出口，所以他就是。
所以你不要觉得这个人好像没情绪，他应该不会啊，他看起来很平静
啊。
可是你不知道他心里有多么的封闭或焦虑、
痛苦，
你不知道，
痛苦他自己说不出来。
对，
也许他觉得还好还好，但是其实他只是。
所以像我这种翻桌的还比较好。
因为你有
就是把气都出来了。
我最近有一个朋友哦，这是真实的。我最近有一个朋友在接受一种治疗，你知道他怎么样吗？他不会哭，他不会哭，
不懂得哭，
不是，他是
不会
哭
出来，
哭不出来。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因为他在小时候啊，他是老大嘛，然后只要他哭呢，妈妈就是打到他不哭为止。
然后我们小时候都这种教育，
那就是心理上的压力。
然后弟弟妹妹哭，妈妈打他们，他去跟妈妈讲说、
哦、
啊，那个不要打他，这样妈妈就连他一起打，然后就跟他讲说，我看你多厉害，还可以帮别人出头、
哦，
然后就一直被打，一直被打，到后来他不敢哭，然后就养成了他不敢哭的习惯。结果到后来才发现，他后来得胰脏癌，因为。太压抑了，就是所有的情绪都不敢发出来，所以外表看起来就是一个，哦，这个人
很开朗吗？
脾气好好，没有没有，
好好，
但是你会
有
一个女的，
哦，反而是很
她没有情绪，
平稳这样子，
对，她没有情绪，大家都觉得她的脾气很好啊，然后很温和啊，然后很怎么样，实际上。他全部都压在心里面。
我们有个共通的同学也是这样啊，他也是温温，脾气超好的，可是就是会一直压抑，一直压抑，所以就会有生很多病。
所以情绪其实对健康的影响真的很大，真的很大。
还有人际关系啊，
人际关系其实是
说情绪影响人际关系也是很直接，
反正他就是会影响前面三个啦。
你讲跨打打刚跨到北宋，我也是会觉得很受伤。
当然，对对，
所以他影响超大的。
但人际关系真的很重要，嗯，因为这个是 你们知道有请问侯文勇那本书吗？
我知道，
对，那因为我跟文勇刚好也是好朋友，嗯，就是我们有时候也会一起讲课之类的，嗯，那就有聊到啊，他那本书里面其实就有提到他当初在当医生的时候是在那个重症病房，
嗯，
他陪了四五百个病人聊过天，就是他们在已经到生命的就是末端临终前的这些状况，然后文勇就去关怀他们嘛，嗯，陪他们聊完四五百个人之后，他得到结论就是，嗯，人在临终的时候最在意的事情就是两件，
嗯，
一个就是关系，一个就是意义。
人生意义我可以想得出来，但是他都要走了，嗯，为什么会想到关系的事情？
因为他可能这辈子有对不起谁啊，或是有，怎么讲呢，
其实没有那么简单啦，应该是说人在临终的时候会回顾自己一生的这些过程，
嗯，对啊，
他就会想到说啊，很遗憾他跟谁没有善了，
哦，
他跟某一个人没有善了，他很想跟谁道谢但是已经找不到那个人了，
嗯，
他很想要去跟某一个人表白可是来不及了，就是到那个临终的时候，
啊，
会有很多的遗憾都来自于关系的圆满。
吵架或是就是吵架就不讲话，这辈子不讲话，所以到人生那个最后的时候觉得说我干嘛要怄那个气，
可能我在人际关系上面比较没那么极端，所以我比较没有办法
体会，不会留这种遗憾，
我还是会，嗯，可是可能就没有那么深刻。有啦，以前对我外婆就是小时候很讨厌外婆的事情，可是其实后来长大就自己有一些
释怀，
对，然后我就是一直就还是对阿嬷蛮好的，嗯，现在就跟阿嬷感情还不错。
我觉得应该是你没有假想过你临终的时候你想要跟周围的人说什么，你会在意的是什么，你可能没有假想过这样的问题。其实应该要说的，人在临终的时候最在意这两件事，是因为一辈子都离不开这两件事，
嗯，关系，
因为我们是活在人群之中，所以一辈子都离不开这件事，就是我们在平常的生活里面我们的意义其实也来自于我跟别人的互动。所以什么是生命的意义，就是我离开了以后别人是怎么看我这个人，
或我留下给
对，就是我带给别人的价值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这句我很认同，带给这个世界或带给别人价值是什么。可是也会有人说，为什么有像有些小朋友啊，你问他说，哎，你想要是什么，他会跟你说，啊，其实我妈妈建议我做什么。你再问他说你想要做的是什么，他可能说我同学都在做什么。其实他没有想法，
他找不到意义啊。
对，我一直在想问老师的是，意义是自己想出来，是对自己生命的意义，还是这个意义是别人告诉你说你生命有什么意义？
我知道你的意思，但是那个所谓的生命的价值，生命的意义啊，其实你觉得有一个人他把自己这辈子活得很辉煌，就是好像很多人都很有成就，然后
大家很喜欢他，谢谢他，
对，很敬仰他，然后很会想念他，这样子，你觉得这样的人是不是有他的意义？所以为什么有一段演讲就是在讲说，人的价值其实来自于你这辈子帮助过多少的生命变得更好，而不是说我多有成就，有豪宅，有几部车，然后我对那个也带不走啊。所以到底生命的意义跟价值是什么？那你说那是自己定义的还是别人定义的都可以啊，你可以自己定义你觉得你的生命要活成怎样才叫有意义，那你也可以定义说，哎，我希望带给别人什么样的价值。
哦，所以那种事情是跟活在别人眼光里面是不一样的意思啦。
不一样啊，不是说别人怎么看你的这个问题而已啦，这样子。对，他我在讲的那个意义是真实的你带给别人的意义，而不是哎人家就是什么闲言闲语啊，说你怎么样啊，
怎么样，
这样子
怎么样，跟那个是没有关系。
对，所以其实人际关系的圆满也是临终前一个很重要的事。那这件事有没有办法规划？你说你跟别人的人际关系要维持，就是在临终前不要有遗憾，那这个也要圆满。可是那你要怎么规划？从现在到临终还那么久，我都不可以得罪人，然后我都不可以怎样怎样。
就像我刚刚讲，有时候我们假 讲没有那个意思，可能那个人就受伤了。
对，你看我们在今天录音之前光谈工作的事情，我们就对很多人有不同的看法。
真的，真的。
那我到底要怎么样才能跟这个人的关系圆满？
可是我觉得他规划是规划心态，哦，就是练习我们，提升我们的对这个事情的心态，所以要去学习嘛，
是
才要去上佛法或者上一些心灵课程啊。
对对 对, 对，
这种规划啦。
QQ 讲得很好，就是其实我们这个规划也是，就是如果我希望我的人际关系是圆满的，我必须要在我的规划就是我必须要在这方面要做投资。投资什么呢？我要去学习啊，我要去学习证券，是啊，所有的东西都是投资，去学习要怎么样去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可是这样的人际关系又是正确的，而不是说委曲求全啊，阿谀奉承啊，或者是怎么样啊，
那会失去平衡嘛，因为你永远都觉得委屈啊，
是，所以要怎么样才可以去建立正确而良好的人际关系，这是需要学习，那这个学习就是一个投资嘛。
对,
对，所以我前不久才听那个一个法师，就是我的老师如恒法师，对，他才讲了一个主题叫做投胎就是投资。
投胎就是投资，
对，就是如果你在做你的生命规划的时候，可以把投胎的这件事情考虑进来，就是我们都会希望说以后要投胎好一点的吧。
当然，我们一定会想当林志玲。
对，我们都会希望说啊，希望我这辈子结束以后，我投胎可以下辈子当一个富贵人家，当明星，当很厉害的人。那对，没错。所以你如果想到你的投胎的话，你就知道你这辈子要怎么投资，
哦，怎么修，怎么对别人。
对啊。你就知道啊，以后我要当那样的人，我现在应该怎么努力？那你那个努力其实就世间一点的世俗一点的看法，就是你要选择把你的心力投资在哪一些地方嘛，对不对？
也对了，而且你跟每个人都是善缘的话，你的关系是好，
是
要
结缘，以后大家到下个辈子的时候会互相帮忙，而不是互相拉扯，啊，
是没错。
就是你会发现在人生里面会有一些人其实没有跟他很熟，或者见了第一次面就相看两相怨，然后互相被捅来捅去，
绊你一脚，
也许上辈子我们就是
是是
结怨，
对，
结怨。
所以怎么样才可以跟每一个人都结善缘，然后这辈子临终的时候没有遗憾，都善了，这其实是
很难，
很难啊，
很难，但是是做得到的。
真的吗？
很难是做得到的。
我觉得很难，
怎么做
啊？我就觉得，我用尽力气，我也不知道
自己可不可
以。
所以你要学的就是放下，你已经对人家就是已经好来好去，让他不领情。你要学那个心态是，
对啊，
对不对？
就是我说了，你并
不
是在讨好他。
对，我也说我放下了，然后我其实心里想的是我会担心他，
那就是没有放下啊。
担心他什么意思？
就是。比如说我跟你之间沟通讲
不了，
其实我就觉得好吧，我已经尽力了，我可以放下了，可是我就会想说他在他那个泥沼里面他还没出来，我担心的并不是我们两个之间的关系，
可是那当然
担心是他的状况，
没有放下，
我了解你的意思，但是我要讲的是啊，就是我们所谓的是可以做到那个关系的圆满，他真的是有方法，虽然他可能会比较辛苦，但是如果你在过去就已经都养成，我们把时间拉长一点来看，你每一辈子都在努力跟别人善了结善缘，其实你会遇到那个不能善了的情况一定会很少，
对，会少一些，
一定会很少，你每一辈子都这样在努力的时候，你会遇到这种状况一定会很少，
越来越少。
那为什么？当然，那为什么会遇到这样的状况？我觉得这个真的用佛法的角度来解释是比较容易的。也就是说，假设我们两个上辈子，结了不好的缘，然后我们互相伤害呀，然后
互相
厌恶啊，结果这辈子我们遇到的时候就是怎么看怎么不顺眼。
对。
可是呢，假设我。假设你没有学佛法，我有学佛法，所以我已经看懂了，哦，原来生命的演进过程会有这些恩恩怨怨，那我想要改善，所以这辈子呢，我就开始从我这单方面开始去改善，然后希望可以对你好啊，包容你啊，体谅你啊，然后希望说，哎，我们可以在这一辈子努力结下一个善缘，可以善了， 可是我发现我在努力的过程中你就是不领情，
有可能、啊、
你就是一直很讨厌我，
就觉得
你有没有发现
时间还没到啊，
这个人
怎
么怪怪、啊、
我跟你说，我们自己应该也会有类似的经验，就是我明明知道这个朋友对我蛮好的，可是我就是不喜欢他、嗯、我们也会有这样、嗯、虽然我可能不会用不好的态度去对他、嗯、可是我就觉得嗯，就是朋友这样子、
就
是、我不会觉得我们是有
客客气气的那种结束这样、嗯、
对，这就是我们过去可能结下的那个缘是那样、嗯、那我现在我想要改变了，可是我改变别人一定要接受吗？没有啊，有可能我过去对他的伤害就是很重很重、嗯、他没有办法这一辈子我做了这些事情他就原谅我啊，
对，
我是说那个感觉还在，所以可能我做了人家不领情、哦、那我要怎么办？我就是自己继续努力啊、嗯、如果我继续努力然后他看起来还是没有很喜欢我，可是至少我已经朝这个方向在前进了，至少我不要在这一辈子又
继续
的结更不好的缘。然后在佛法里面有一种方式叫做忏悔，所以我们会拜佛拜忏、啊、我们叫拜忏，他就是在忏悔我以前跟他结的恶缘、哦、我以前一定有做不好的事情才会跟他产生，
冤亲债主吗？
可以这样讲啊，也算啊，
可是其实这个过程是自己对自己的、嗯、我觉得是对别人祝福、嗯、但是你忏悔是自己对自己的，
我们是会这样做、哦、就是我忏我自己的，但我会把我忏悔的这个功德回向给他、
就是、祝福那个人、
哦、对，祝福那个人，因为这样子才有可能渐渐化解你们彼此之间的恩怨。对、
哦、我要讲一件事情，你们有看老公吗？最近他有一个爆红的影片、哦、就是人生的成功其实是来自于幸运和运气，并不是你的 DNA 和努力。对，那里面其实就在讲这一件事情。
我记得我有稍微看了一下他这个，就是人生的成功、嗯、其实来自于运气跟
就是你的幸运是因为
幸运，
对。
可是实际上如果你学了佛法有了业果的正确概念之后，你就会发现这个世上没有倒霉这件事，绝对也不会有幸运这件事，因为这个都是我们所有的生命的历程全部都是自己规划出来，我就是我自己的导演。
对啊，所以他其实他讲的那个幸运其实是因为诺贝尔奖的得主他们发现到这件事情、嗯、人的成功就是某些人就是比较容易遇到幸运的事，你一直遇到幸运的事、嗯、你一直遇到衰的事，所以你失败他成功。可是其实如果这个影片你们看到最后，其实就是丽玲老师在讲这件事情，你的幸运从哪里来的、嗯、练习来的，
对，
累积来的。为什么这个人一直都那么幸运、嗯、因为他可能人际关系很好啊，所以处处他遇到问题大家都要帮他、嗯、他都还没开口哎呦钱就送上来了，
对，
或者是什么的。
对，
所以幸运的人他是练习来，生生世世都是这么幸运，
就累积来的，
累积来的。
对，在佛法里面叫种因来的，因为其实佛法是讲因果的嘛，
嗯，
就是很多事情都不会是没来由的发生，不可能，
嗯嗯，
一定是过去有一个什么因缘，现在才会有这样的
情况，必然会发生，
对 对，必然会发生。
所以啊，
对，
老高那个节目的最后，我自己的体悟是说，其实就像丽玲刚刚说的，你的投资嘛、
嗯、
你前面做了什么，你后面的幸运就会一直像雪花般的飞过来了、嗯、那你怎么可能不成功？你就算再庸俗你再笨你都还是会成功啊。对，这大概就是我的体悟。我觉得跟你讲的东西很类似。
是啊是啊是
啊，所以其实不管是科学还是说是佛法来讲，其实他讲的是同一件事、
嗯、对啦，對，都一样。
那我们刚才也讲了说人生最后的退场是不是会成功，是不是会怎么样，其实也是跟这个逻辑是一模一样的。
嗯
嗯，
所以我们在讲到关系还有情绪、
嗯、
真的还是就是要练习、啊、
情绪管理、哦、真的非常非常困难，但是你只要学了正确的方法、嗯、就是懂得用正确的角度去看事情，然后懂得用正确的概念去转念，也许你当下事情发生的当下你可能会情绪还是会来，但是接受它，然后让自己接受了以后呢，用正确的概念去把你的那个情绪引导到一个对的方向，它就会平静下来了。
其实蛮神奇的，根本是 magic。
但是
可是这个过程应该是练习了很多次之后才会有感觉嘛、
那我问你，人就是最害怕生老病死，就是突然生病了，
对，
就像那时候我内出血，医生、就是在睡觉，然后起来
就要死掉，
医生
吓疯我，
他说你内出血再不那个急救，
他说他要去开刀，他不知道会不会
就会有生命危险，
是啊，
但是我说如果人遇到这种状况，或是突然重大事件，然后或是生死事件。这种怎么去应对啊，面对啊，
所以刚刚不是讲了吗，就是说因为无常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所以你每天都可以把这四件事情管理好，但无常发生的时候你就不会是慌乱的，
所以不会，就算死亡来临也不会恐惧吗？
不会，
哇塞，
不会，真的
超脱的那种境界哦，
因为你一直都在把这四件事情做好做好做好做好的过程，其实慢慢就会看懂，我每天本来就在失去很多东西啊，我有时候杯子打破了，心爱
的
东西不见了，对啊，胶原蛋白流失了，然后手机不见了，或者有的男女朋友分手了，有的人离婚了，有的人什么，这些都是失去，可是这些失去到最后有一天会面对一个总的全部的失去，叫死亡。
对，
所以如果你在每天做好这四件事，这四件事都是很有智慧的事情，每天都做得好的时候，你一定可以训练自己很平静的去接受每一件一点一滴的失去，你会越来越可以平静的去面对这些，因为它就是正常的状况，
就好像
这些失去都是正常的状况，
包括死亡，
没有
觉得下辈子
要
来一个开心这样，
不是，你要一点一点练，不是你现在马上让我死没关系，不是不是，是你每天都很认真在这四件管理的事情上面很认真的去做，我就说关系跟那个情绪管理其实要有正确的概念，
要有方法，
当你有这个正确的概念的时候，你慢慢会接受到人生就是无常的，我每天都在失去很多东西，当你练习到你面对这些失去的东西都可以很平静的时候，慢慢变大慢慢变大，你就渐渐的可以，
你的心量就变大，
对，你渐渐就可以练到有一天你有这个总的失去的时候，你会是平静的。
我觉得我应该是接在你跟丽玲之间，因为我虽然没有一个总的目标，可是我每天都在进步，
对，
所以我真的没有那么怕失去，就会觉得我很踏实，就是
对
死了去哪里，下辈子去哪里，我真的觉得没关系， 我每天都在累积我人生的最大值，就会带跟我一起走，虽然说有一些东西带不走，有一些思念，有一些什么牵挂，可是你就会慢慢知道你不平常心吗，他还是得平常心啊，
因为情绪其实是最没有意义的东西，我常常说有情绪这件事情跟抽烟一样，你说像你们刚刚在喝那个酒，酒再不好它还有一点好处是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啊，你不要过量什么都还好，
对对，一点点，
但是烟呢是完全没有任何丝毫的好处，没有，它就是只有坏处没有好处，其实我觉得情绪也是这样，就是情绪来的时候啊，它好像对处理事情几乎都没有任何的帮助，对面对你要处理的这件事情没有帮助这样，可是我们还是会有情绪，所以我必须要坦然的面对，对，我会有情绪，因为我还是个普通人，那我就接纳我可以有情绪这件事，不要像那个朋友一样就是不敢哭，然后最后所有的情绪都压在心里面这样，
我有问题，我有问题，就是有很多人啊，甚至医生或专家会说，人的负面的情绪其实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
就是
一个反应，
疏通啊，
就是一个反应。比如说，你生气了，就是为了让别人不要欺负你，因为你害怕别人欺负你，所以你生气了。然后有人说，你害怕是因为不要让这一件事情你继续做下去会产生更大的遗憾，所以你的身体就会告诉你，
保护机制啊，
是一种保护机制，
对对
对,
对
啊，
有可能，因为你这样讲让我想到一个人，就我觉得他很特别的是，因为他太太跟我讲说他是一个很有自信的人，所以他几乎不太会生气，为什么他不会生气，你意见跟他不一样，你反对他的看法，你反对他的做法，因为他很清楚知道他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他的用意是什么，
对，
所以他不对的他就接受啊，然后 他如果是对的，但别人却批评他，他就觉得那是你的事啊。
哎，我男朋友是这种，
很有自信。
对，他真的很有自信，所以几乎伤不到他。
对啊，那就是像我们这样，他不需要保护机制。
对，所以他不但会生气。对，
太有道理。我们今天得到答案，所以是我们两个
没自信，
没自信又害怕又懦弱，所以才会一直生气。
认同感，
然后又需要人家拍拍手手的。
对。就刚好让我想到他，对，所以他的脾气很好，所以情绪管理其实简单的学习方式啊，就是像我平常一直在推一个概念叫观功念恩嘛，观看别人的功德，感念别人对我的恩，观功念恩。很多人会问我，那张飞不用吗？只要观功念就好了嘛。所以一定要解释一下，他是观看别人的功德，感念别人对我的恩。就是如果你在你的生活里面可以不断的训练自己去看到别人哪里好，哪里有优点，然后哪里很聪明，哪里很无私，哪里怎么样，然后呢，除了这个之外啊，就是你还可以看到别人做的每一件事情对我到底有什么帮助跟价值。你一直这样练，一直这样练啊，你的生活里面会少非常多的烦恼，
因为你看到只有好的。对，就是把自己当向日葵，看着太阳。
遇到事情也是啊，你就会往
好正面的方向去看。
其实不好的事情，就像有人说，好学校会有坏学生，坏学校会有好学生。其实好的事情，真的完全是好的吗？它都没有副作用吗？是纯粹的好吗？
没有，
对吗？
是
只是我们看到的可能是取它好的那个部分来看，然后不好的事情也不会完全就是不好，
对，
所以没有那个完全不好或完全好的是看你怎么看了，这样子。
对，所以、就是、看你看的是哪一个方向嘛？
对。
哎，我想要请老师，就是你刚刚讲到观功练恩嘛，我想说这也是练习的一个方式啊。
对。
那我想说，因为你也分享过很多不同的人生的故事，
是，
那我想说你可以分享一个有学会方法的人的例子和一个故事，或者一个没学过方法的人的例子，让我们可以了解一下，就是他们的人生退场。
你说实例哦？
实例啊，来听听看。
哦，这种故事一讲可能都要很久哎，就是如果要讲完整版的，可能会很久，因为我们每年
起承转合很简单，因为我真的太想知道了。
知道说学了观功念恩生命会怎么改变？
对啊，或者是他想对了
啊。我举这一次我们的营队三个讲师各自不同的故事。
嗯，
好，就是我们三个讲师，第一个是一个人号称灭绝师太的一个女主管，她就是很可怕。她以前在职场上面啊，真的是杀人不眨眼的那一种，然后大家都非常怕她，因为她对所有事情的要求的那个标准，就是几乎很少人会达到她的标准，但是她又只会很严格，然后要求处罚等等这样子，所以大家都怕她，怕得要命。就像我刚刚跟你们讲的，他对员工是这样，他可以一个下午处理掉二十几个，然后逼他们签那个自愿离职。
我本来以为以前的主管已经很可怕，
好讨人厌啊！
是啊，就是所有的人知道他以前是这样子带员工的，大家都觉得哦，你
没有人性，
好过分哦，这样。
他的情绪有问题，他人际有问题。
对，而且后来我听他的故事才知道，其实他自己在从小到大的过程中也是因为
他是不是没办法接收到别人的情绪啊，不然他怎么可以那么的狠。
其实是就像我刚刚在讲那个被妈妈打到，
啊，
在哭的时候被妈妈打到，
是环境的关系造成他这样，
就是家长的教育方式嘛，导致他这个人完全只看结果，你不要跟我讲过程，因为他就是这样被教育起来的，所以会影响他整个人的价值观，跟别人相处的方式都是这样，所以就会变得很无情嘛，很冷血嘛，所以大家都很怕他。可是有一天他透由学习，在学了观功念恩以后才发现，原来他可以用不同的角度去看别人，然后原来他带给别人这么多的伤害，因为会教他看事情的角度有很多种嘛。然后呢，学了以后他才发现，其实以前他很讨厌的这些人，觉得很无能、很无知、很笨、很不会做事的这些同事， 也不尽然全部都只有不好的、
啊、
只是他没有看到他的优点、嗯、但以前看不到啊，因为他只看结果嘛、
嗯、
所以后来他看到了以后，他就觉得才去看懂自己是怎么样的无情的伤害到别人、
嗯、
然后他就开始去跟别人道歉、嗯、一个一个去环岛去道歉，
我觉得很难还环岛、欸、
而且他以前这种高高在上，他现在还是一个非常大公司的副总哦、
嗯。
可是他就可以放下身
段、
嗯、因为学了以后他才知道原来他以前的状况，
才有了美的眼睛、嗯、去看这个世界。
应该讲说他以前不觉得他有不对，他为什么看到自己这样是不对的？因为他发现其实那些被他伤害的员工还是有好的一面，但他都不管他、嗯、他在学习关公念恩之后看到了不同的世界、
嗯、
原来这世界其实很美好的、嗯、只是我都太狭隘的用我自己主观的角度在看、嗯、所以他就觉得你看这些人都这样、
嗯、
这样。这是第一个分享的讲师嘛、嗯、第二个分享的讲师呢在讲的其实就是他是一个富三代、
哦、
他是一个家族企业的第三代这样子，
然后出生
对，但是家里其实也发生过一些问题，所以就是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家道中落的、
嗯嗯、
他在事业的发展上除了家道中落之外、嗯、他其实是一直很拼很拼、
嗯、
是没有什么问题，可是问题出在他跟他太太，因为他就是一个花花公子嘛，然后一辈子感情问题一直不断嘛，然后跟他老婆结婚，对，跟他老婆结婚，他也没有觉得多需要这个老婆，也没有很珍惜，但是呢，甚至到后来他老婆为他做了很多事情啊，他都觉得你真的很烦欸，管那么多，然后限制东限制西，然后还搞到就是因为你的限制，然后搞到我们家里可能不和谐啊或什么、嗯、就把所有的问题都怪到他老婆身上，然后就很讨厌他老婆、
嗯、
甚至只要听到他的声音啊或看到他的人，他就会整个牙起来，这样就觉得很不舒服、
欸、
这样子。对，可是他跟他老婆要求离婚，他甚至都在外面交女朋友、啊嗯、然后跟他老婆要求离婚，他老婆就坚持不肯，就是一直守在他身边这样、嗯、一直到他后来也是因为他在外面交的女朋友
背叛他，
然后又有感情的问题，就不是你想想看嘛，照顾一个感情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你要谈两三个感情同时，你以为只有很甜蜜吗？
你觉得很容易吗？
我是无法想象啦，
就是一直在吵啊，这个也吵那个也在争啊，为什么你都对他比较好，哦你都没有顾到我，哦你都怎样怎样，所以其实在那些感情问题，然后家里的公司的事业又有一些状况的时候、嗯、他就觉得他自己真的到底拼了这辈子是为什么，怎么这么苦这样子，然后后来也是来学习来营队学习，然后学了关公念恩之后，他才看懂说啊，原来他为什么把自己过成这样子，只是因为他的观念完全是错的。
嗯，
所以后来他在学了关公念恩之后，重新去看他老婆，然后去想他以前最受不了他老婆的哪些事情，比如说有五件事，他从这五件事情因为关公念恩有正确的理路，然后重新看这五件事，全部都看到他老婆做这些事情的心意，然后对他有多大的帮助。
通常遇到这样的问题说走就走，
所以我说他本来都还觉得是你自己不走的
啊，
就是我都已经要跟你，你自己不走、
啊、
然后他老婆为了小孩一直委曲求全、嗯、而且他老婆还有一点做得超级好，从来不会在小孩面前讲他的不是。所以就这样哦，就因为那个女生、嗯、就他太太做了这么多的付出跟包容，在他学了关公念恩之后，他终于看懂他老婆真的是他这辈子最大最大的礼物，所以他就把所有的感情全部断光，然后这两年非常非常努力的改变自己，帮老婆，他是一个超级大男人的人，他现在会帮老婆做家事，然后帮忙接送小孩，然后老婆一有一点不舒服赶快陪他看医生啊什么的、
哦、
这样子。
对
啊，
就是整个人、
啊、
整个人是彻底的改头换面、
嗯、
可是我们再回归到我们刚刚前面聊的哦，你不觉得这也是他老婆活努力种的因吗？
善因，
如果他老婆选择的方式就是跟他吵架，然后跟就是分手啊、离婚啊什么这样，其实就没了。
对啊，
他老公后半辈子都跟他无关了。
对啊，
可是就是因为他当时候为了孩子，他选择他想要守住这个家，所以他做了很多的努力跟包容，这也就是在重因啊。
我觉得他重因不是老公浪子回头，而是这个家庭圆满。
对啊，
哦对
啊，对啊，那个两个孩子，
对，
他是为了小孩啊，
所以对，三个都很棒。
对啊，这三个孩子就会你知道，其实家庭教育其实是对人格其实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对，
他能够忍住没有跟小孩讲过，哦，你看你爸啊多花心，对我多不好。
对，
那其实他一旦讲了，小孩就会知道嘛。
对，
那也看到他们就会觉得爸爸就是不好，然后以后就恨爸爸嘛。
对，
然后可能他在他们感情的路上也会遇到，啊，你看那个我女朋友是不是又交别的男朋友了，就是疑神疑鬼啊。像我的朋友有那种婚姻不顺的，啊，或者是交男朋友女朋友都没有结果的，大部分都是因为家庭教育关系，因为看爸爸妈妈就是不好嘛。所以他们觉得感情是一个不能够信任的事情。
对啊，是好老婆还是好妈妈？
但是他先生原来是看不到的。所以你们不是在问说到底学关公念恩会有什么不同，就是有这么大的不同。
所以每个人都应该要去学关公念恩。
如果你想要一个，
就是，人生就会很开阔。
如果你想要一个圆满的人际关系，然后你又想要把情绪可以管理好的话，关公念恩是非常好的方式。然后我自己分享的是我跟爸爸的关系嘛，因为我爸爸是长期酗酒的一个爸爸，然后就是他也不是不做事，而是他就是很爱喝，然后每次喝就喝醉，然后就会因为喝醉酒就闹很多事情这样。然后再加上他有很多很多的，比如说脾气不好啊，很跋扈啊，很爱争辩啊，很小气啊，很什么，就是有非常多的缺点这样子。可是我也是以前对他都很不谅解，所以我们俩其实关系长久以来几十年来关系是一直处在很冰冷的状态，甚至有点像仇人这样子。那后来我也是因为学了关公念恩之后，然后我就在想，因为我其实也很渴望人家那种很好的父女关系，很幸福的父女关系，可是我没有办法跟我爸撒娇。然后我就看到这个人为什么就是心里就觉得就是
有苦怨这样，
对，就是很不舒服。所以我在听到关公念恩的时候，其实我第一次有感觉是因为我在营队听到一个老师分享，那个讲师是一个很有名的歌手，他在分享他爸爸家暴了他们母女十几年，他后来怎么样用关公念恩原谅了那个家暴他们十几年的父亲，然后重新找回家的温暖。所以我听到的时候我其实是很震惊的，我觉得这怎么可能，我爸还没打我欸，他只是比较讨厌而已啊。可是他们是被爸爸揍了十几年欸，然后他们都可以原谅了，为什么我会不能原谅这样子。然后所以我就照他们讲的那个方法试着去重新看看我爸爸这辈子，从他的家庭背景，他成长的背景，他为我们做的事情，然后重新去检视之后，慢慢看到很多我爸爸对我们的恩，然后看到很多以后，就以前我很讨厌的事情，原来换个角度我都找到了答案。然后看了 不同的角度，就是看到我爸对我们的恩之后，我就会觉得很内疚嘛，就会希望说，哦，那我要赶快改变啊，如果说就是这辈子还有机会的话，我当然想要改变。所以我是从我自己开始改变，就是我开始想办法跟他聊天啊，然后跟他互动啊，然后去关心他啊什么。这种事情一定不会突然啊，他一定是一点一点一点一点，我大概花了三年多的时间才渐渐的去改善到我们已经可以比较正常的互动啊，聊天啊，会打电话问候啊什么，然后渐渐的一直到现在大概至少超过八年的时间了，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到，哦，我没有打电话回家的时候，我爸会打来说我在想你了这样子。 对，就是已经会到这样的程度，
欸，这很不容易。
所以我没有办法在很短的时间跟你们讲关公念恩到底有多厉害，可是几乎学了，学了关公念恩然后愿意去练习的人几乎每一个都很多故事，每一个都很多翻转的故事。
今天我们在讲这个人生最后的退场，我们也 我们也是因为老师分享这些故事、嗯、这真实的案例，但是观光链是一个方法，大家也可能在寻求各种不同的方式，也是在追求刚刚老师说的，侯老师说的 那两个你的关系，还有一个是你的意义、嗯、对，甚至是刚刚我们有讲到的那四点达赖喇嘛说的、嗯、你的情绪嘛，然后你的关系，还有你的财务，
财富跟健康，
你的健康，
对，
大家都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再去做一些投资或者是规划。那 QQ 你今天的收获是什么？
就是刚刚丽玲说那四个方式啊，我觉得很明确，就是可以很明确的用每天用这个四项来
去检视
自己，嗯，对，就知道方向了。
就好像我们在工作的时候会设一些什么 KPI 啊，
对对对，
就四个面向，每天就是规划好每天设下自己的 KPI，、嗯、我今天要做多少的事情，怎么样怎么样的，我觉得也会比较明确，
很明确。
而且我觉得当有规划的时候，因为我是喜欢规划，我只是人生规划比较没有那么完美，嗯、对，所以我觉得规划的心得就是，其实你在规划好的时候，你心里就很安心，嗯，你不会每天过得焦虑，
对，
也不会焦躁，
是啊，
真的境界来了，有些什么事情来的时候，你也会很冷静，嗯，因为你可以很清楚看得懂这个局，这只是因为你有了规划。
那你嘞？那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我觉得我最大的收获也是我找到了指标，
一样，
对，因为我不知道，人家都说哦不要有遗憾，对，我可以确定我今天没有遗憾，
那怎么评量？
我只知道、啊、我已经比昨天好了，应该可以不要有遗憾，我都尽力在活了啊，
对啊，
不然你要我怎么样？但是就是、嗯、就像一开始讲，我可能我没有设定目标，所以我的努力就是分散的，我只是觉得我要有一股正念，我有一股善念啊，去哪我也不是很清楚，我到底要走东还是走西。可是我觉得指标出来了之后，就会更清楚自己应该要练习的方向。嗯，对，会让那个不要有遗憾的那件事情，好像不是很像泡泡或浮云一样，好像是会比较清晰，
对，
是比较扎实的。
我自己以前有做过一个短期的那种规划，就是因为我们刚刚在讲那四大面向，你都可以做规划嘛。
对。
然后它会有这个规划，一定会有长期跟短期嘛。我记得以前我就做过一个短期的规划，是我要在一年内帮助100个人，就是类似像这样子，就是在一年内我想要帮助100个人。可是那个所谓的帮助，一定不会说哇，你要去救100个人什么的，
但不是啦，
对，但是
主动做一些小的善事。
然后我们会觉得哦，100个好像很多哈，其实很快就达成了。因为老实说，我们真的每天都有在帮大大小小的帮忙很多，其实他很快就达成了。可是我们如果没有透过因为定这个目标，然后去做记录，去发现说，哎，原来我们其实帮助别人是一件很容易做到的事情，这样子。
嗯，以前不是说日行一善吗？
对，
然后
可是其实一天根本不止一件。
对，其实有在疫情前吧，还是什么时候，我有一个规划，好像也是开始学佛法的时候，我就立下我要做的一件事情。我想说，人如果今天是最后一天，今天是最后一天的话，还有什么事情我想要做的？我就想说，我不想要，就像现在也蛮流行，就是生前告别式。我想说。嗯，对啊，那可是告别式为什么一定要办在老人的时候？或者是我就心里想说，我也可以某个时候，其实我已经规划好，就是比如说今年2003年哦，2004年的时候，我就要办一场自己的生前告别式这样。但是那个告别式并不是一个 party， 不是一个形式的，而是比如说我约了丽玲，然后我准备好了我的小礼物，我想要跟你说的话等等之类的，好好跟你相处这样。但是因为疫情，所以我一直没去执行。那这件事情，我觉得听完今天的故事呢，我应该可以去执行它了。
可是我觉得你这样讲，我想给你另外一个建议耶。因为啊，我觉得生命是很需要做总结的，你可以不要把它定义成告别式，因为告别它毕竟就是一个结束嘛，所以你现在又还没有要结束，你不一定需要办告别式，除非你要
弄错，
除非你要从舞台上，比如说你以后不唱歌了，或以后不干嘛了，对
对
对，
不是。
但是所以如果你不要把它定成告别式，你可以把它定成总结茶会，比如说 我假设40岁的总结茶会，你可以去回顾你这40岁，帮40岁的生命做总结。
我觉得
好浪漫哦。
然后说你
去
道该道谢的去道谢，该道歉的去道歉，然后到这个部分做先做一个盘算。
盘点，
对，
就这个年，
对，像年终盘点这样
子。
其实能每年做是最好的，但是如果比如说40岁、50岁，就来做一个比较大的。像我50岁的时候，也给我自己一个礼物叫无悔。我就是在那一年决定拿着红包给我爸爸的时候跪下来，然后把红包给他的时候，就跟他讲说谢谢他50年来。对我的养育之恩，然后最后跟他讲我爱你，
好感人哦！
第一次讲出我爱你，
我也觉得
我爸哭惨了，
一定是的，
对啊，
一定是的，很感人。我就觉得在人生里面，其实你就是要做一些决定，然后要去做一个有仪式感的，真的是去做了，和你只是想，其实是两件事。
对，
对啊，但我觉得玲玲跟你刚刚那个建议是蛮好的，因为其实有很多的朋友不常见面。但很重要，是人生中很重要的事。我是想说，如果我明天挂了，我就来不及跟他说谢谢。但是就像你讲，我可能在一个年的人生的中间做一个盘点的时候，我可以先跟他说谢谢，不是，虽然不是我人生最后一天，但是至少如果真的隔天我就挂了，那就不会有遗憾了。
对啊，
对，
我们的年纪真的是人生的中间，
对啊，
好啊，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那就谢谢莉莉，欢迎再度莉莉，
再见，
谢谢，拜拜，
拜拜。
喜欢我们的朋友，别忘了关注我们节目哦！
快来关注我们吧！不要怀疑，也别忘了追踪我们的 IG 和 Facebook 17 Fun Chat。
欧啦欧啦，
下期见，
拜。